赵云在长坂坡前怀揣大斗，夺路突围。张合在后边追赶他，子龙跑得这么一慌，是慌不摘路啊，一下子落入到了陷马坑，险险把子龙由打安桥上给栽下来，可把子龙紧张坏了。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，而是怀中的阿斗。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托，这护心保镜。这时候阿斗啊，在怀里边哭了，哇的这么一声，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，心说：“哎，这陷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哭的声音呢？”阿斗这一哭啊，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，是不是把孩子磕着了、碰着了，还是伤了哪儿了？急得他啪，狠狠的就在马的后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枪。甭抽这一枪，这马也要往上蹦。怎么回事呢？阿斗的哭声把这战马给惊了，再加这么一枪杆子，这马唰啦啦啦啦啦啦，是腾空而起呀、啊，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，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。借着这一瞬间，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胜了一扣，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，他拢住眼神，变了一下方向。子龙想夺路往长板桥的方向走，这时杀上两员将来，前边一个后边一个，感觉这是亲哥俩，都是夏侯惇的部将。前面这个叫钟进，后边那叫钟申，哥俩都使方天画戟，今天晚上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想在曹丞相跟前立个奇功，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。因为丞相有令，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，是必有重赏，重赏之下有勇夫啊。真格的了，哥俩还打不过一个，钟进一抖方天戟，来了个怪蟒出洞，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。子龙是就怕呀，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，因为他揣着阿斗呢，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，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。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、啊，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，怒吼一声，顺着这钟进的那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，给扎了个透心凉，一下子把钟进由马上给掀下去了。这些曹将吓傻了，这些曹将乍一看子龙啊，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。也难怪，子龙这个人很文静，那是个纵品人物，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贯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，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，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。他把钟进这一挑死，终身不让了，看他哥哥完了，他惨叫一声，由后边就追上来了，他拼了命了，要给他哥哥报仇。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，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，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。钟申想到这会儿，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，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。子龙听脑后生风，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，右腿一敞裆，使磕膝盖一点，这飞虎颤啪他一学这个马，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，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。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，后边呢钟申这马上来的更急，这一下子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、啊！子龙差点和钟申撞个满怀。子龙啊，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。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， 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，他怎么敢跟他碰，把子龙给吓坏了。哎呦，急得自己不由自主的叫了这么一声。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，这身子拧得真快，算没撞上啊。人算没撞上，可是这枪跟戟呀、啊、搅在一块儿，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。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，一寸小一寸巧，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，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。子龙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就跟他这么耗着，他这么一着急，急中生智，嗨，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？子龙这左手啊，像闪电似的，唰一下把轻功剑就抽出来了，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，就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呀、啊，也不算是砍了，就跟炫一样，把终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。子龙杀了终氏兄弟之后，他是左手举剑，右手摇枪，枪剑并举，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，杀的曹兵死伤无数。忽听一声炮响，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，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了。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，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，一直没立什么战功。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，他们几个悄悄的在一起一商量，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，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，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。这几个人都是谁呀？是马延、张仪、焦楚、张南，这都是河北的名将。他们四个人都是硕，金鼎硕、银鼎硕、紫铜硕、开山硕呀。马延一马当先，挡住了子龙的去路，他泰山压顶是举槊就劈呀。这时子龙把轻功剑交到了右手，是枪剑合一了。他用这左手啊拖了拖阿斗，猛这么一抬头，听头上生风，哎，槊下来了。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，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，这一槊就劈空了。子龙一抬手啊，一个乌龙搅海，砰，把那槊给抢过去了，把马延给吓了一跳。马延一看，这什么打仗的，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，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？这马延也有点大意了，也不光是大意，他也有点着急了，贪功心盛，他使了真劲了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两手都是汗的，所以蹭这些子让子龙把槊给夺过去了。他一咧嘴，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，啪，哎呦，差点把马延给劈成两半，盔也掉了，甲也裂了，把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。马延一催坐就啪，一下子就败下去了。哎呦，张仪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？他举着银鼎槊由后边就上来了。子龙啊，换不过手来了，他想把那轻功剑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。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呀，嘡的一下把这槊给他架开了，然后一探左臂，使了一个金龙探爪，大叫一声，哈噗，把张仪呀、啊、由打马上给提了起来了。子龙一想，光这么提了这也不行啊，啪，一下子给摔出老远去。后边那俩可有点吓傻了，焦楚、张南一想，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，我们河北的名将不少啊，没见过这么勇的呀，这还了得，连人
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，这也太丢人了。焦楚啊想买个破绽，他把手中的紫铜槊横着，赵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。子龙啊，往前这么一催马，把焦楚给吓了一跳。他害怕什么呀？要说两军作战，各自手中都有兵器，不是刺砍对方，那就得是往外开呀，躺着躲呀。子龙可倒好，他迎着上来了，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？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，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，啪，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夹住了，然后连枪带剑，往前这么一捅。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，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，不单枪，这还有把宝剑呢，就一块往上捅了。焦楚大叫一声，哎呦不好，他把槊也撒手了，他想抱头鼠窜的跑，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。焦楚吗？焦楚一抱鞍桥，哇，就败下去喽。子龙是力胜四将，那张南呢，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，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。这张南一想，这位将军可太厉害，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，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。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，我赶快走吧，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。子龙横下心了，有挡我者则死，退后则生啊！他这通杀呀，就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他杀死曹将54员，砍倒大道旗两杆，是夺槊3条。所以后来有人说，血染征袍透甲红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，古来冲阵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赵子龙啊，那是真能杀呀。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这曹兵也太多了，都往这儿聚呀。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，我说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，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，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，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。曹丞相已经下令了，说逮住这员将啊，有重赏啊，咱们还是得往上冲。哇，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。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来，谁呢？正是文聘。文聘呢，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。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，觉得不是味儿，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了，嗨，不行，我还得杀回去。他又回来了，文聘是直取子龙啊。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，实在打不了，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。着什么急呢？方才呀，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，哭一哭啊，动一动啊，现在呀，一点声息皆无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？子龙这么一着急，急得他通身是汗，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？只在文聘马前走了两三个回合，他是拨马就败。文聘是生力军呐，他这么半天了，一刀一枪都没动，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，他能不想把他捉住吗？所以一催马，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。他是人急马也快，几乎跟子龙追了个首尾相连。 子龙啊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。这时候呢，长板桥桥头上义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。忽然间呢，他就看远处里人人马嘶，炮鼓齐鸣。哎呦，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，这人是谁呀？一开始啊，义德没认出来，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，今儿个改了颜色了，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，全是血了。所以一下子张飞呀、啊、懵住了。子龙看见张飞了，他急叫了一声：“义德，助我！”哎呦，这义德才听出来是子龙，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马：“子龙，快走，由我来抵挡。”他说完这句话，子龙哇，催马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。义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，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，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，尘土飞扬。张飞笑了，怎么嘿，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。是啊，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啊，这条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，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，让人家曹兵追上，这通冲杀，杀的玄德五零四散，没多少人了。您想要有人，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？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，是一去无音信呢。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。张飞想哦，我能在这儿多战一时，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，别让曹操追上他。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，我哥哥就完了。所以义德担心呐，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。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，
三将军挺高兴。
高兴是高兴啊，可也有点担心。三将军想过了，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？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，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，狠狠的抽打这马皮。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，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，树枝子在地上托起老高的尘土来，蛮热闹啊。三将军打定主意了，今儿个不管怎么说，哼，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，我就跟你们拼了。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，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。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，看被他追的那员将不见了。文聘猛这么一抬头，吓了一哆嗦，怎么了？看见张飞了。我这个天哪，骑的马上像半截冰铁塔一样，是须眉倒竖，浑眼圆睁啊，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，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。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，我的个天，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！不用问呐，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。我看看再说吧。文聘把马就勒住了，功夫不大，后边曹将就上来了。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张辽、张合、于禁、许褚，哗，全到了。 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，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，是张飞，怒目横眸，威风凛凛。这些员将谁不敢过去了？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，赶快禀报丞相。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，等着活捉赵云呢。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，现在这人呢突然没影了，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。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。这时有探报来报，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，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，谁也不敢过去，请丞相您快去看看。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，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，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？带老夫亲自去看。说着曹操领着人马由后边就上来了。张飞看见了，只见这些曹将后边人往两旁这么一闪，现出来了云罗伞盖，金瓜乐府，是黄毛白鲸啊。黄毛白鲸是什么呀？古代的两种旗子，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啊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，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，做战斗指挥呀、和开道时候用。一般将领没这个，只有曹丞相，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，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，他连銮驾都敢摆。曹操两边站着四哨人马，分刀枪剑棍，那刀是龙凤刀、日月刀、七宝刀、鬼头刀，枪是盘龙枪、烂银枪、虎头枪、蛇矛枪，剑是寒光剑、龙泉剑、滚珠剑、七星剑，棍是水火棍、黑红棍、行者棍、烟火棍，好不威风啊。曹操也看见张飞了呀，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。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荷叶，八角板银盔，是朱缨倒挂，身穿锁子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大红中衣，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乌骓马，手横丈八矛，倒竖虎须，哎呦那个威风劲儿，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。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，气得他大喝一声：哎，我乃燕人张翼德，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？可恼啊，可恼啊！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，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。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的更厉害，他这一哆嗦呀，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直扫曹操的脸。曹操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，是风吹的吗？不是，是让张飞吓的。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。启禀丞相，他就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。啊，果然是啊，当真丞相就是此人。快把这伞盖给我撤了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撤去云罗伞盖，曹操在马上欠身这么一瞅，哦，这就是那张飞张翼德呀，我听说过哟。在白马坡的时候，关云长刀斩颜良，我当时夸过他几句，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啊， 关羽跟我说，嗨，这算得了什么？我呀比我三弟差多了，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，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，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。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？哎，天这一凉啊，曹操多套了件衣裳，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。他撩起袍襟一看，果然在这写着呢。曹丞相心想，嘿嘿，今日与张翼德相逢，可不能轻敌呀。他这么一犹豫呀，张飞火了，
曹魏，你家三将军在此恭候多时，哪个敢过来也战呐？
哎呦，曹操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气魄呀，就他一个人单人独骑一条枪敢挡住我几十万人马。不对，曹丞相再往树林子后边一瞅啊，嗯，肯定是有埋伏啊，这不用问呐，又是诸葛村夫的诡计。嘿嘿，博望坡新野县这两把火，老夫还能轻易上你的圈套吗？曹操啊有退兵之心。曹丞相这一犯犹豫呀，张飞差点乐了，心说行啊，我这疑兵之计真灵啊，把老曹给唬住了，嘿嘿，我得给他两句听听。哎，
曹家众将听了，你们战又不战，退又不退，是何道理？可恼啊！
三将军这声音一声比声高啊，比打雷声都大，叫最后这一嗓子，只听那长板桥嘎吱嘎吱之响，哗啦一下子，桥下的水呀、啊，论木下钟点儿停止奔流了三秒钟。曹操身边有一员将，叫夏侯杰，把他吓得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飞。三将军最后这一嗓子，夏侯杰机灵打个冷战，一张嘴哇吐了一口绿水，苦胆破了，扑通有马绳一头就栽下来了，吓死一个。紧跟着曹操后边这阵脚就乱了，哇，曹家军将一齐往后退，曹操一拨马跟着也败下来了。呵，丢盔的抛甲的撇枪的夺马的，前面的往后跑，后边的往前跑，不知道前面怎么回事，真是人创人，马踩马，马踩人，人宰马呀，堵着道过不去了，自相践踏，死伤不计其数。曹操这一败就是几十里呀。后人有诗赞张飞：长坂桥头杀气生，横枪立马演圆征，一声好似轰雷震，独退曹家百万兵。